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这里是明慧广播修炼故事节目。一个惹着他就想杀人的黑社会，变得没有半点杀气，还说自己没有敌人，怎么一回事呢？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我能结交各类朋友，因为我的性格比较随和，对朋友宽宏大量，甚至两肋插刀。可我又有撞到南墙都不回头的个性，只要是我认定的事情，就会不择手段地做下去。我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股强烈的暴力杀气。在90年代初，那正是中国大地黑社会犯罪蔓延泛滥的时期。那时我刚刚20出头，当时的我就喜欢这样的风险，喜欢玩命，也想栖身于黑社会，对黑社会头子很崇拜，因此我计划筹建一个黑社会组织。我开始着手做全面准备，我不去沾酒是为了保持自己头脑清醒，不去吸烟是为了不影响身体的健康，去练习武术是为了能多对付几个对手，散打。我还接触各种气功书籍，只是为了能出特异功能。我也网罗一些能和我共大事的朋友，学习黑社会帮会中需要的技能，并想办法搞到黑社会必备的武器。就这样，我越走越远，越陷越深。后来，我的同伙中，有人因盗窃被追捕而落网，也有人因为抢劫被抓，这样我也被牵连，不得不落荒而逃。逃亡了近半年，我觉得不是办法，索性心一横，就在家里等着被抓吧。被抓捕后的刑讯逼供是无法避免的，可无论拷打怎么残酷，我都有办法凭着自己的智慧和他们周旋。因为之前我只要看到打击黑社会和各种犯罪的报刊杂志，我都会去研究他们失败的原因，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。然而让我无法忍受的是，那帮警察在拷打我时的污言秽语，就连我这种人都说不出来的，这让我觉得受到极大的侮辱，自尊心被强烈的伤害。当时我心里暗暗发誓，侮辱我的人，我一定会杀了他，一定杀了他。那股仇恨在我心底非常非常的强烈。我被关押不到一个月，就取保候审被释放了。回到家，我才知道，是家里花了近40000的钱打通关系把我买出来的。其实我知道，按我的供词，法律是无法给我定罪的。如果可以定罪，即使花再多的钱，他们也不会放我的。然而这是公安警察搜刮钱财的好机会，他们怎么会放过？但是买我出来的钱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，因为那个时候在中国有100000元就可以过一辈子的。家里为我欠债30000元，当时我心里却盘算着，这些钱如果要靠自己安分守己的去劳动挣来，恐怕得辛苦半辈子，那我这辈子岂不就惨了？碰到机会我一定会来一把。这样一想，心里倒也没有太大的压力。 那时候，我家附近总能看到有几位老年人和妇女在一起练一种气功，说是法轮功。我总是在心里嘲笑他们，一帮老头老太太能练出什么功了？可我对武术、气功有种特别的兴趣和喜爱，只要看到这方面的书籍就喜欢买下来。那是1996年的秋季，我买了法轮功当时的全部著作。转法轮、法轮大法一解、转法轮卷二和精进要旨。当时我因工伤在家里疗养，每天有很多读书的时间。看过法轮功的著作后，我知道这个功法和以前看过的、接触过的都不一样，很不一般。于是我开始修炼法轮功。练法轮功要修真善忍。我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过了没多久，我感觉自己好像脱胎换骨一样，我的人生观彻底改变了，内心变得平和，再也没有半点杀气了。过去的那一帮朋友因为我的变化而离开我，他们说我学法轮功浪费了一个人才，但也因为我的转变，他们少了犯罪的机会。差不多都能安分守己的过日子了。我坚定的修炼，所有了解我的人都感到惊讶，对认识我的人都是一个震动。特别是我经常和那些妇女、老年人在一起学法练功，这真是跌破了不少人的眼睛，都觉得不可思议。现在我自己安安分分做苦工，一点点的还欠的债，89年终于还清了。每分钱都是清清白白的自己的血汗钱，我为此感到自豪。1999年。江氏利用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大法的诬陷的谎言铺天盖地。我努力地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一个好人，不伤害任何人的好人。可教导自己向善的大法却被这样造谣污蔑，更甚者，一起修炼的同修还遭受种种难以想象的残酷折磨。面对中共的邪恶，我以前那种杀气又开始抬头。与曾经被拷打、受凌辱时的心态一样，恨不得马上拿起刀来杀了那些作恶的警匪。我宁可不修了，也要去杀了那些坏蛋。我内心这样呐喊着，但是我的理性又告诉我，不要那样去干。如果那样干了，这个邪恶的政府会利用我给大法制造更大的谣言。经过不断的学法，我最终从法理领悟到，法轮功学员是善良的，是不应该有敌人的。在大法中，我知道了生命的意义。我深知，如果不学法轮大法，我的生活会成什么模样。也因为我的向善，解救了许许多多可能会被我伤害的人和家庭。我很荣幸今生成为法轮功学员，能成为师尊的弟子，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荣耀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人人皆有善念与魔性，那么在魔性的带动下，就容易做坏事，而成为一个坏人。反之，在善念的启迪下，就会变成一个好人。故事中的主角，他在修炼中不断充实自己的善念，才真的能改变自己，获得重生。您说是不是呢？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